《红楼梦》第76讲，宝玉的生日，平儿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来了。宝玉迎出去说：“哎呦，我可担当不起呀！”这时候袭人出来了，瞧着他们两个人对拜，袭人就乐：“这么样，你给他做一揖，他还一礼；他还一礼，再给你做个揖，你再还他一礼。”我说：“今儿个你们俩得互相对拜呀。”宝玉说：“那为什么呀？”袭人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今天也是平儿的生日啊。”哎呦，宝玉听了高兴的急忙作揖，原来今天也是姐姐的方诞。平儿马上还礼。湘云拉着宝琴、秀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吧，值拜一天才是。”感情这天呢也是宝琴的生日。又说到了秀烟，探春就问：“哟，原来邢妹妹也在今儿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”赶紧让丫头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份礼，与秦姑娘是一样的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小丫头答应着去了。秀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着说：“平儿的生日我们也是才知道的。”平儿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是哪盘上的名人，吵闹什么，可不悄悄的就过去了。你看今天偏得又吵出来，得了，等姑娘们回房，我再各自行礼去吧。”探春说：“也不敢惊动，今天倒要替你过生日，我心里才过得去呢。”宝玉、湘云都说：“太对了。”探春就吩咐丫头去告诉他奶奶，就说我们大家说了，今天呢一天不放平儿回去，我们大家凑了份子给他过生日。小丫头笑着回话去了，半天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，多谢姑娘们给他脸，不知过生日给他吃什么，可别忘了二奶奶。”大家听了全都笑了。探春又说：“可巧啊，今儿头里出房不预备饭，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揽了去，只在里头收拾倒好。”主人都说：“好好好，就这么办。”探春一面派人去问李纨、宝钗跟黛玉，一边就派人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他内出房中快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道干什么，就说外厨房都预备了。探春笑着说：“今儿个呀是平姑娘的华诞，如今我们私下有凑了份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，你就只管新巧的菜蔬预备来，开了账上我那领钱去。”柳家的听了就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原来今儿个也是平姑娘的千秋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说着就给平儿磕了头，慌得平儿赶紧把他搀起来，柳家的就去预备酒饭了。探春又邀请了宝玉一块到厅上去吃面，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了，又派人去请薛姨妈跟黛玉。因为天气暖和，黛玉的病呢也渐渐好了一些，所以也来了。花团锦簇，就挤满了一厅的人，大家热闹了一会儿，就进园子赴宴了。来到了沁芳亭旁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侍书、素云、晴雯、麝月、方官、蕊官、藕官来了十好几个，都在那儿看鱼玩。见他们来了，就都说：“少有栏里全都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吧。”宝钗就拉着他们同到少有栏中红香圃三间小场厅里，连尤氏都请过来了。大家都在这儿，就是没有平儿。原来平儿出去，那么有赖家的、林家的这些人知道平儿的生日，全都送了礼来。接二连三的，上中下三等家人都来拜寿，送礼的也不少。平儿就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边呢又一一的回明了凤姐儿。不过留下几样，也有不收的，也有收下的，即刻就赏给别人的。忙了半天， 又伺候着凤姐吃完了面，才换好了衣服到园子中来。平儿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，一同到了红香圃。众人都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回寿星可来全了，上边四个座位一定让四个寿星老坐，这四个人全不肯坐，让了半天还是宝琴、秀烟两个人在上。平儿面冲西，宝玉呢就面冲东坐下了。探春又接了鸳鸯来，两个人并肩对面相陪。西边一桌是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跟惜春，还拉了香菱跟一串两个人打横。第三桌上呢是尤氏、李纨，又拉了袭人、彩云陪坐。第四桌上就是紫娟、莺儿、晴雯、小罗跟思琪围坐。当时探春还要罢禅，宝琴几个人就说：“这一闹啊，咱们一天都做不成了，这样才算罢了。”在酒席宴间，行酒令、猜谜语挺是高兴，再加上贾母跟王夫人不在家，没人管着，更是呼三喝四、喊七叫八，满厅中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十分热闹。玩了一会儿，大家起席散了一散，突然不见史湘云了，只以为他上外头自便去一会儿回来，没想到等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派人到各处去找，没想到哪儿也找不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老婆子来了，他们恐怕丫鬟们年轻，趁着王夫人不在家喝酒喝得太多了，失了体统，所以就来请问问有事儿没事儿。探春见他们来了，就知道他们的用意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可没多吃酒，不过是大家玩笑着将酒做个引子，妈妈们你们别担心。”李纨跟尤氏也都笑着说：“你们歇着去吧，我们呢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。”林之孝家的跟几个婆子就笑着说：“我们知道，连老太太叫姑娘吃酒，姑娘们还不肯吃，何况太太们不在家，自然就是玩罢了。我们是怕有事儿来打听打听，二则天长了，姑娘们玩一会儿还应该添不些小食儿，如今吃一两杯酒，若是不吃东西怕身体受伤。”探春就说：“妈妈们说的也是，我们也正要吃的，回头就命人取这点心送上来了。”探春就笑着让：“你们歇着去吧，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给你们吃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赶紧笑着回话：“我们可不敢领。”又站了一会儿就退出去了。平儿此时就摸着脸笑着说：“你们看我的脸可都热了，也不好意思见他们，要依着我说呀，咱们收了吧，别找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。”探春说：“不相干，横竖咱们不认真喝就罢了。”正说着，就瞧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进来：“姑娘们，你们快瞧瞧云姑娘去，吃醉的涂凉盖就在身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。”众人听说都笑着说：“快别吵嚷，咱们去看看。”大家全都出来一看，果然见史湘云卧于山石近处一个石凳子上，已然进入了梦乡。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头上、脸上、衣襟上全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也掉在了地上，一半呢也被花埋上了，一群蜜蜂闹嚷嚷的围着。他又用自己的手绢包了一包芍药花瓣展着，大家一看又是爱又是笑，就赶紧过来把他叫醒了。湘云呢在嘴里仍然是说碎语，说什么呢？大家一听他说的是酒令，大家就笑着推他：“快醒醒吃饭去吧，这凳子上那么凉，睡出病来可就坏了。”湘云慢起秋波，看了看众人，低头再看看自己，才知道是醉了，原来是纳凉毕竟的，不觉得因为多罚了两杯酒 娇弱不胜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觉自愧，连忙起身挣扎着跟大家来到红香圃中，用过了水，又吃了两盏艳茶。探春呢，赶紧命小丫头拿了一块醒酒食送给湘云，让湘云含在口里，一会儿又让她喝了一些酸汤，湘云才觉得稍微好了一些。宝玉半天没看见方官，等回到房中一看，果然方官睡在床上，宝玉就推他说，别睡觉啊，咱们外头玩去，一会儿好吃饭呢。方官却说，你们吃酒也不理我，叫我闷了半天了，可不就回来睡觉了。宝玉笑着说，咱们晚上家里再吃，回来呀，我叫袭人姐姐带你上桌上去吃饭怎么样啊。方官说，偶官蕊官都不去，单叫我去也不好，再说我也不爱吃的面条子，刚才饿了，我告诉刘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，盛半碗精米饭送来，我呀就在这吃就完事了，若是晚上吃酒可不许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尽力吃个够。你不知道我以前在家里吃二三斤好的混玄酒呢，哼，没想到学唱戏的老石子，他们怕我把嗓子唱坏了，所以就不让我吃酒，趁着今天呢我要开斋了。宝玉说，这好办，听我的，这可太容易了。说着就见柳家的果然派人送了一个盒子来，小燕把这盒子揭开一看，里边是一碗虾丸鸡皮汤，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碗腌的胭脂鹅脯，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精米饭。小燕就把这东西放在了案上，然后拿了碗拿了筷子过来拨了一碗饭。方官就说，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些东西，只是把泡饭吃了一碗，捡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。宝玉闻着倒觉得比往常的饭香些，就吃了一个卷酥，又命小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，觉得十分香甜可口。小燕跟方官都笑了，吃完了小燕便把剩的药交回去，宝玉说，你吃了吧，要是不够再要一些来。小燕说，不用要，这就够了，刚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的点心给我们吃了，我要再吃了这个就不用再吃了。说着就站在桌子旁边一顿吃了，又留下两个酥卷，说，这个留给我妈吃，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酒吃就行了。宝玉笑着说，你也爱吃酒，好，等着晚上咱们痛喝一阵，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天不好意思。今天呢大家开斋还有一件事儿，此时才想起来，以后啊方官可全要你们大家照顾他，他要有不到的地方你提着点，袭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人。小燕说，我都知道了，不用操心，但只是这五儿怎么办呢。宝玉说，你呀去跟柳家的说去，明儿个就让他进来吧，等我告诉他们一声。方官听了笑着说，嗯，这倒是个正经事儿。宝玉出来仍然到红香圃去寻众姐妹，方官在后边拿着毛巾扇子刚出院门，就看见袭人跟晴雯两个人拉着手过来了。两个人到底回来干什么，下回再说。